请大家翻到手中的圣经，到诗篇125篇。我上一周看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怎么帮助信徒更好的听到，我也把这个简单的摘要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很简单，有三点。第一点是在你来听到之前，在你的家中先预备你的心，去祷告，去祈求上帝来安静你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第二点就是在你听到的过程当中，把你手中的圣经打开，沿着牧师讲到的这个次序来查考你手中的圣经。然后第三点就是给自己预备一个小的笔记本，然后在你听到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些记录。那如果你没有笔记本的话，我们在这个每个周报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笔记的一个空白页，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 bulletin 把这个 bulletin 攒起来。我记得我曾经攒了三年多的 bulletin， 很多的放在这个书架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很好的利用的一个，平时可以回顾回去这一周去跟家人一同的再去回顾这一周的讲道。所以现在请大家翻到诗篇125篇。如果你需要笔的话，我们前面的这个接待台上有笔哈。125篇，我们今天要继续沿着上行诗的步伐来再登一个台阶哈。那个上行诗有的时候是在圣殿门口，朝圣者们总共有15个台阶，所以朝圣者们每上一个台阶就唱一首诗的，有这样来解释的。所以我们再上一个台阶，来到诗篇125篇。我们要来一同诵读这首诗篇，所以打开之后，我们读上行诗，上行之诗这个小字，我们开始读诗篇125篇。上行之诗，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用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变化万千的时代。今天你会在大街上听到一种流行的口号，说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种变化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今天这种进步主义的文化来说，只要是在变就意味着一定是好的，总是朝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很多的时候变化会带给我们灾难和恐惧，可能这个变化是不好的，可能你转瞬之间就失去了一个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变化是我们都不想发生的。可能是你面对的变化是亲人接到了一份死亡通知书，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或许你脆弱的生活正在被这些变化摇动着，你或许正在感到不安焦虑，你对未来不知所措。而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变化当中，我们需要诗篇125篇，因为这首诗篇是一首信心之歌。作为天路客和朝圣者，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面对许许多多未知的试探试炼，在尝试着撼动着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找我们信心的稳固和确据。这首诗篇教导我们，我们的信心所倚靠的对象是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是耶和华自己，所以他必不使我们的信心动摇。所以我们这首诗要来去激发我们对上帝的倚靠之心，去激发我们的信靠。那么我们要来一同看这首诗，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首诗的一个主题，是锡安颂。所以首先他看到他上来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一样。 那锡安山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的代名词，所以耶路撒冷是建在锡安山旁边的。在以色列人占据锡安山、占据耶路撒冷之前，耶路撒冷这座城的旧址，这古代的这个旧址是曾经是耶布斯人，耶布斯是迦南地的一个部族、一个部落，耶布斯人他们的军事堡垒。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座城的历史是追溯的很久远的，要远远的久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那这个地方是以它的地势险要而著称的，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地。在这个地方，在古代你要想打仗，不像今天是吧，派个飞机过去导弹就给炸平了。在以前，在冷兵器的时代，你知道群山环绕的这座耶路撒冷城是很难被攻克的，易守难攻的要道。如果你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可能会记得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征战迦南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15章第63节的里面记载了约书亚征战了很多地方，但是有一些个别的地方是他没有攻破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约书亚没有攻下耶路撒冷，这座城是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地方。直到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才被以色列人攻克呢？是在大卫的时期。所以约书亚没有攻破，士师们没有一个人攻占过耶路撒冷，扫罗王也没有攻下耶路撒冷，直到大卫的时期这座城才被攻下来。当时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里面认为大卫是无法攻破的，所以他们嘲笑大卫说，我们这座城里面的瞎眼的和瘸子都能把你们打败，所以他们是倚仗着耶路撒冷这座城的地势险要来夸口。那后来如果你们记得大卫是怎么攻取这座城的，大卫是派他的军队不是从城门口攻，大卫是派他的军队从这个下水道里面进去的，所以这都是旧约里面的故事，你们不感到感觉很好奇吗？对吧，就是我们可以从旧约学到很多很多，这叫 living books 对吧， living books。 大卫派他的军队从下水道进到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城攻破了啊，很有意思的故事。所以当大卫夺取了这个锡安山，就在这里面称之为大卫的城。所以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这是被象征着稳固坚定无法撼动。但是我们注意看这首诗篇，虽然他提到了锡安山，提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圣城本身并不是这首诗篇歌颂的对象。这个圣城是作为一个隐身的比喻来形容信靠上帝的人。这首诗篇歌颂的是这些倚靠耶和华的人，他们是不动摇的。那这些人，这些不动摇的人，他们有什么特质呢？这首诗篇其实第一个词是，就是形容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人是不动摇的人？这首诗篇说，他们是信靠、倚靠耶和华的人。倚靠耶和华的人是不动摇的。那重点不在于倚靠这个动作本身，而在于他所倚靠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倚靠一些东西啊。今天有的人会说，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没有这些信仰，所以我跟他们不一样，对吧？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不管我们的有没有宗教的一个归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些信仰，这些信仰就是或许是一些有系统的、一些明确表达出来的信仰，有些是这个文化灌输给我们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大部分人所共有的。这些信仰本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信仰，不管你是有神论的信仰还是无神论的信仰，这些信仰都是我们倚靠一些东西。我们今天所流行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宣告说我们没有任何宗教的人所信仰的是什么呢？可能你信仰的是你的财富、你的金钱所带给你的这些能力，可能你信仰的是你的退休金里面的账户里面的数字， 可能你信仰的是学历，可能你信仰的是一份伟大的工作，可能你信仰的是某一个政治体制。我们都有一些信仰，或许你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这也是一种信仰。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我们去依靠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依靠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这种依靠无法带给我们永恒的确据，我们所依靠的都是受造者。但是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们所依靠的不是金钱，不是荣誉，不是教育的程度，不是社会的地位，不是任何的系统，不是任何的制度，我们所依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我们所依靠的甚至不是我们自己的依靠本身，我们所依靠的是上帝。而正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对象是这位永恒者，所以我们的这种依靠所产生的不动摇的状态，这种坚固的状态才能够持续到永恒。任何依靠上帝的人，没有一个会灭亡。因此我们在那位永恒者里面的安全才是永恒的。很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篇把依靠上帝的人形容是石头。你在想到山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山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就是石头的一个石头堆。那这种画面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是贯彻始终的。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用山或者石头的这种形象去形容那些依靠他的人。我在这里面想到的是使徒彼得，如果你还记得，当耶稣询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呀、你们去到世上这个集市上打听打听，看看他们认为我到底是谁。然后有人他们就回来报告耶稣说，有的人认为你是先知，有的人认为你是以利亚，有的人认为你是，反正大家众说纷纭吧。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宣告了他的信仰，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对这个刚刚宣告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这个彼得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西门巴约纳，这是彼得的原名是吧？这是他妈妈给他起的名，彼得是耶稣给他起的名。西门巴约纳呀，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刚才所说的这句话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说，我给你起一个新的名字，你要叫 Petros， 你要叫彼得。对，这个 Petros 翻译过来就是彼得，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石头的意思，你要叫石头。耶稣给人起名起的不是特别的文雅是吗？你的名字要叫石头，要叫磐石，我们把它翻译的优美一点，你要叫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耶稣把那些宣告倚靠他的人称作是石头，是山，像山石一样的这样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新旧约的圣经对信靠上帝、信靠主的这样的人的形象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接下来第二节我们来看，这个信心之所以如此的稳固，它的力量的源头到底在哪儿？第二节说，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倚靠上帝所带来的力量并非源自于我们的信心本身，而是源自于我们所信靠的那个对象。耶路撒冷的稳固取决于什么？耶路撒冷的稳固不取决于建耶路撒冷的人用的材料到底有多好，他基本上用的材料也就是跟其他的城市建筑的时候用的材料是一样的， 在耶路撒冷建造的时候可能用的是石头，有的时候用的是泥土烧制的这种砖，或者有的时候用的是像南加州建房子用的这种木头的材料等等，它也顶多就是跟其他的城市差不多。但是耶路撒冷用的材料都是差不多的，但它的稳固为什么要比其他的城市更稳固？是取决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在什么里面？它在群山环绕之处，所以它的稳固取决于环绕它的群山是不动摇的，所以敌人来的时候跨越不了这个群山，所以无法攻击耶路撒冷。同样的，诗人用这样的画面来形容上帝子民之所以如此的稳固不动摇，他们的安全不取决于他们自己本身的质量，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到底有多优秀，而在于上帝对他们的看顾和环绕。永不动摇的不是依靠一些某些事物或者神秘力量，对吧？今天很多人说啊，不管你信什么，只要你信就好了嘛，只要你心叫什么心诚则灵，只要你信得够真诚，你就会好了。所以我不管你信的到底是什么，你信菩萨也好，信十八罗汉，信孙悟空，是吧？信关公还是信耶稣都差不多嘛，只要心诚则灵。但是注意看，诗人不是说随便依靠点什么东西的人都可以稳固，随便依靠一些什么神秘力量的、超自然的力量的都可以稳固。不，诗人说依靠耶和华的。如果你依靠的是错的东西，你是不会稳固的。正是因为所依靠的那位是耶和华，而耶和华是坚固的，是稳固的，是永恒的造物主，因此所有依靠他的人才会坚固。所以旧约圣经当中把上帝稳固可靠的这种形象也比作磐石。诗篇十八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诗篇六十二篇说，唯独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必不动摇。所以是因为耶和华像群山一样稳固环绕着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有稳固的状态。而上帝也曾经借着以赛亚先知说，他将来要差派下来的那位弥赛亚的拯救者也会像磐石一样稳固。以赛亚先知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那里面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被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防脚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先知但以理也曾经预言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救主像石头一样，但是这位石头要砸碎世上一切金银铜铁泥所造的权柄。还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做的那个梦，有一个这个很高的一个神像，他的头是用金做的，然后身上接下来是用银做的，然后身上用铜做的，用铁做的，然后最后脚是用泥做的。然后他梦到说有一块石头过来，从天上啪下来，把这个石像就给砸得粉碎，然后这个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地。圣经很有意思的，圣经很有意思的。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就没读过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太难了，对吧？因为但以理书里面全部都是这些很神奇的样子。但是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是上帝要从天上差派下来那位弥赛亚的君王，他要粉碎世上一切的权柄，那些人看为宝贵的那些世上的权柄将会被这位弥赛亚君王胜过，然后他要成为充满天地的那个真正的国度。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十五节，如果你记笔记的话，想要知道。所以你明白了旧约这些所有的预言，关于山、石头、磐石这些预言，然后你再回到新约圣经，你去看耶稣所说的话，你才能够明白，哦，原来这说的都是耶稣啊。原来先知所预言的那个磐石， 那个将要变成高山的石头，要砸碎世上一切权柄的石头，竟然就是耶稣。所以耶稣，那位被耶稣称为磐石的彼得，自己承认他自己不是真正的磐石。教会的根基不在于他自己。当彼得写信，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彼得这样说，那位真正的石头，那位真正的活石乃是主，主乃是那个活石，他固然被人所弃，但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应当来到主面前，你们也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圣灵的宫殿，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所悦纳的属灵的祭。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哪，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要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彼得知道他自己曾经三次不认主，他自己之所以被称为磐石，称为坚固的，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刚强，而是因为他的主耶稣基督，那位真正永活的磐石正在环绕着他，托住他，才叫他永不动摇。所以这是我们从第一和第二节看到的，信靠上帝的人的坚固永不动摇，是因为上帝对他的保护和看顾。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节，诗人提到了这种上帝的看顾带来的应许到底是什么。第三节说，恶人的杖必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诗人明白，彰显对上帝真正的倚靠的那个环境，并不是完全的完美公义的世界，对吧？今天你可能会想，我们今天作为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什么呢？充满罪恶的世界。而恰恰是在这个充满罪所统治的世界，在恶人掌权的世界，我们才能够体现对上帝的信靠。而诗人明确知道这一点，锡安山的稳固不意味着它不会经受风暴的摧残和折磨，恰恰相反，正是在各样苦难和攻击之下产生的那个稳固才是真正的稳固。如果你对吧，如果一个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信心很稳固，那不叫什么稳固，对不对？一个未经过任何的挫折的这种稳固，这种坚定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他经历过风雨，如果他经历过苦难试炼熬炼，但是他依旧很坚定的时候，那个坚定才是真正的稳固。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上会承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和逼迫，埃及曾经奴役过以色列民，巴比伦的铁骑曾经践踏过耶路撒冷。不但如此，甚至在上帝的子民当中也有恶人存在。所以第三节并不是说指的是那些，不只是指的是那些在耶路撒冷之外的恶人来侵犯耶路撒冷，而指的是在上帝的百姓当中也会有恶人兴起。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会有以实玛利嘲笑以撒，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在教会历史当中看到，常常会有恶人掌权的时候，义人受苦的时候。在以色列，在旧约当中，你读列王记，读历代志，你会看到一代接一代的恶王上位，用邪恶的心统治上帝的百姓，在耶路撒冷掌权。所以诗人在宣告什么？诗人在宣告上帝的环顾和看绕，环绕和看顾不意味着我们在今生会免去一切的苦楚，而是说不论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有多么的艰难，不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有多么的不理想，不论恶人的势力看起来多么的可怕可畏，上帝依旧在掌管着一切。在一切的邪恶之中，上帝依旧环绕看顾着他的子民，没有丢弃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今天当你看到 恶人掌权的时候，不要觉得上帝放弃了你，不要觉得上帝放弃了他的救赎的计划。恰恰是在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的计划依旧在进行着，所以不要失去这样的信心。而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说恶人的杖不会经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恶人的杖指的是什么？恶人的杖啊，杖不是老爷爷拄的拐杖，对吧？那是君王的权杖，是吧？恶人的杖是掌权的意思。那你拿起君王拿起权杖的时候，是在执行他的王权的时候。所以恶人的杖指的是恶人掌管王权。什么是义人的份？义人的份，不要乱想，好吗？同谐音梗，这里面这个讲台没有谐音梗啊。义人的份指的是他的产业，义人所继承的土地，也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这首诗篇指的讲的，可能是在这些以色列的恶王登位的时候，诗人所写作的，祈求上帝赶快驱逐这些邪恶的君王，让公义的君王来登基，来上位，来统治上帝的百姓。然后他说，为什么上帝会有这样的应许？是上帝要免得义人伸手作恶。当邪恶掌权的日子，即便是义人也会有犯罪的危险。他们或许为了逃避苦难，或许是屈服邪恶的权势，或者是以恶报恶，但这些都是主所不喜悦的。因为上帝应许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大卫在诗篇第37篇里面教导我们，应当在邪恶的掌权者面前保持一颗什么样的心。大卫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的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人心怀不平，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但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那些等候上帝来降下来审判并且执行公义的那些人，他们将会承受上帝给他们的产业。恶人不会永远在义人的土地上掌权。但是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应该能够更能够体会这节经文的含义。不论是以色列民兴起的那些恶王，还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在犹大地统治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并不是我们最终极的恶人的形象，尽管他们在那段救赎历史时期会代表这种恶人的形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谁才是那位最终极的恶者，那位邪恶的本质，那位真正的恶者是谁？是撒旦。圣经告诉我们，那位真正的恶者是撒旦。谁是真正的义人？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从这样的救赎历史的角度再去回头读第三节的经文，你就会看到，哇，上帝不会让撒旦的权杖常常落在耶稣基督的产业上。今天我们与救主耶稣基督联合，也被称为上帝，被称为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也祷告这些经文，那位恶者的权柄不会常常落在我们的产业之上。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继承的产业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如今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整个世界，因为神所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必要承受世界。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今天那位恶者古蛇撒旦的权势，就是罪和死亡的权势，还依旧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依旧生活在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所带来的愁苦和悲惨之中。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间 是由不敬虔的世俗的人在统治着。即便是在中世纪的基督王国的历史时期，真正敬虔的君王也是少之又少。我们今天看到在21世纪，在世俗主义横行的今天，很多人哀叹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削弱了，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泄气、沮丧，甚至感到愤怒。但是我们要记得，像这首诗篇的作者所记得的一样，上帝不只是在基督教占据主流文化的时候才掌权，上帝一直都在掌权。上帝在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掌权，上帝在初代教会伏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流血牺牲那些基督徒被屠杀的时候，上帝在掌权。上帝在今天这个世俗主义横行的时代依旧在掌权。上帝不会让那个恶者统治这个世界到永远。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个最终极的救恩，他作为那个最完美的义人，没有伸手以恶报恶，而是用他在十字架上完美的顺服，圣洁良善的顺服，以善胜恶。他用他十字架的救恩折断了那条古蛇撒旦的权杖，借着他的死，他拔除了罪恶的爪牙，借着他的复活，死亡的毒钩被胜过。而他如今复活升天，向我们承诺他要再来，他要永远的除去一切的邪恶，终止他的百姓在这世界上承受的一切的苦楚，他要把永恒的平安和公义建立在这个地上。因此我们这些倚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在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有确实的盼望，并且和诗人一起来横切的祷告。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我们前面看到了那些倚靠上帝的人，他们不动摇，我们看到了他们上帝给这些倚靠他的人的应许是上帝不会让邪恶一直掌权。最后我们要看诗人在上帝面前所献上的祷告，第四到第五节，诗人开始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这提醒我们，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不应该使我们陷入到冷漠的不作为当中。上帝的子民有责任去行动，而诗人所提到的这个行动是上帝的子民应当不住的向他们的神祷告，热切的殷勤的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上帝最终的公义审判的到来。可能你从来没有敢这样祷告过，对不对？你没有敢祷告上帝啊，请你快快的带来末日的审判吧。但是你应该这样祷告，这是圣经教你这样祷告的。诗篇125篇允许你这样祷告，而且鼓励你这样祷告，因为在上帝末日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他会善待一切行善的人，他会带来最公义的审判，一切行善的人将会被他奖赏，一切作恶的人将会被他刑罚，这个世界将会进入到最终极的公义当中去。你不希望公义的世界降临吗？我们当然希望。那最终极的平安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世界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罪恶刑罚。注意看第五节，那里面提到了两种人，一种人是作恶的人，但是另外一种人要跟这些人一同受刑罚，这些人他称之为行走在弯曲的路上的人。所以有一些罪恶是非常公开的，是我们都能够知道的，这些世上作恶的这些人，杀人的、抢劫的、放火的，对吧？但是有一些人是乖僻的人，圣经提到乖僻的人表面上他看起来还不错，对吧？可能甚至是混在上帝的百姓当中的伪信徒，假冒为善的人，这些人是行走在弯曲的道路上，这些人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都将受到上帝公义的刑罚，被驱逐出耶稣基督的国度，而到那一天真正的和平会降临在这个地上。 因此对罪恶最终极的审判和处罚才是真正和平的到来。但是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不敢这样祷告是对的，因为我们需要从以基督为中心的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祷告，免得我们陷入到自义的错谬当中。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或许会感到惊慌，你或许会感到害怕，谁才是配得上祷告这些经文的人？谁是那个真正心里良善的人？如果你真正审视自己的内心，你或许会感到恐惧，我可能会成为那个被上帝带出去受刑的那个人，而不会是被上帝善待的人。而你这样想是对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全都是偏行正路的人。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没错，如果按照上帝公义的审判，全人类在亚当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被上帝善待，所有的人都应当被上帝拉出去受刑罚。但是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在他的怜悯和慈爱当中赐下了拯救的福音，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那位真正的义者耶稣基督，他代替罪人受刑罚，好把我们这些曾经偏行己路的人带回到救恩的正路上。这是上帝带给我们最大的善待，就是他没有按照我们所应当受的来刑罚我们，反而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因此我们在为公义的审判祈求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记得，今天是拯救的日子，是耶和华施行救赎的日子。今天他呼召一切尚未悔改归信基督的人，正如他曾经借着先知不断呼召以色列民回转一样，像他在以西结先知书第33章那里所呼召的，也上帝说，我断不喜悦罪人灭亡，我喜悦罪人转离所行的道而存活。以色列家呀，回转回转吧，离开那恶道，何必死亡呢？对于那些真心回转的以色列，诗人最后一句话他说，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最后这一句话呼应了第一和第二节，诗人在前面把上帝的子民形容成耶路撒冷城。你知道这座城的名字是啥意思吗？耶路撒冷，撒冷是什么意思？ Shalom 是什么意思？是平安的意思。耶路撒冷城的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而他最后一句话说，愿 Shalom 归于以色列。真正属于上帝的以色列，就是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在上帝永恒的拯救计划当中被拣选得救的人。这些人在地上是受苦的，但是他们却盼望将来的平安。上帝所拣选的人不仅要像撒冷城一样坚固，他们也要永远享受那个撒冷，那个 Shalom， 也就是平安。上帝的子民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他们不必恐惧害怕或悲伤，他们的征战将会结束，和平将会到来。与神和好的人可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永恒享受永恒的平安。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诗篇125篇看到的就是贯穿整个圣经的福音，那些倚靠耶和华的而不倚靠自己的人将会享受永恒的平安。上帝必要带来审判。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悔改归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祭，那么今天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他要呼召你，他在对你说，悔改吧，悔改吧，何必灭亡呢？但是对于一切悔改相信的人，你们应当继续全心全意的倚靠这位拯救你到底的上帝，倚靠主耶稣基督所为你成就的救恩，不要倚靠自己，因为你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找到那个永远不动摇的心。所以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倚靠我们的救主， 直到他再来的日子。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诗篇125篇再次提醒我们，尽管这世上充满各样的苦难，恶人掌权的世代继续的在蔓延，我们在这个世上仿佛没有盼望的人，但是主啊，你应许我们那些倚靠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倚靠你的人必不动摇，他们要像锡安山一样坚固，你必要拯救他们到底。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借着这首诗篇来巩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永恒的盼望是在我们永恒的家乡当中。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着全地，审判活人死人，而我们也可以与他一同住在荣耀的国度当中。我们祈求你继续赐信心和悔改的心给我们，赐给我们当中尚未悔改归信你的人，叫他们也能够与我们一同的歌颂你、赞美你，能够信靠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